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五月八号，公元2006年七月四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免招采签，中国抗议尼泊尔允许藏人移民美国；中共官方媒体呼吁重视生态环境，西藏铁路沿线不应成为旅游专线；首趟西藏铁路抵达拉萨，20名旅客患高原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在北京抗议西藏铁路，致使中共难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移居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的藏人，经过一个多月漫长焦急的等待时期后，昨天终于得到令他们激动兴奋的消息，印度政府决定驳回原计划拆迁该社区的通知，西藏难民社区可以安定地继续移居当地。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说，新德里首席部长希拉迪克西之女士本周一表示，印度政府正式决定驳回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拆迁的命运，照常运营。对于印度最高法院下达的拆迁令，印度政府将会聘请特别律师诉讼。6月9号，印度人民事务署与最高法院颁布命令，决定拆除新德里藏人社区。如果拆迁的话，1962年以来就在该地区生活的300多户藏人的生活命运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对途经新德里往返各地区的藏人来说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拆迁令下达后，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的负责人和当地西藏人民议会5名议员和副议长、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代表等有关人士不断地四处奔波，同印度内政部官员、印度国大党领袖、印度城市发展办公室、印度外交部等部门的官员举行会晤，呼吁退回拆迁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的通知。最终昨天星期一，新德里首席部长为首的政府官员联合召开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取缔拆迁藏人社区的计划。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抗议尼泊尔政府让移居在尼泊尔的藏人移民美国，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加德满都邮报消息，尼泊尔副总理凯皮·夏尔玛与近期在尼泊尔议会上回答有关外交与人权问题的提问时透露，中国外交部部长李兆醒日前在日内瓦与他进行会晤时谈到了美国政府决定接受尼泊尔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问题，并且对此问题上表示强烈不满。夏尔玛继续表示，为了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尼泊尔政府方面将会慎重考虑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事件。同时他也强调，尼泊尔政府对居住在该国的所有难民都采取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发放有关出国签证手续以外，对西藏难民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消息指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大伟决定将于本月27号开始对尼泊尔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将通过官方渠道共同商讨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有关情况。对此，有关专家认为，随着尼泊尔同中国的合作关系日趋发展，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据了解，美国政府从今年1月份开始着手推行尼泊尔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有关计划，并且将在2007年年底履行并完成该移民计划。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媒体呼吁重视生态环境，西藏铁路沿线不应成为旅游专线。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共官方人民日报主办的市场报评论指出，西藏铁路沿线的原始生态一旦破坏难以恢复，大批游人使用西藏铁路可能遭致的破坏令人担心，呼吁西藏线不应该成为旅游专线。这篇文章指出，在西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的高原风光和人文景象将引来旅游高峰，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进入西藏的铁路，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交通不便造成的西藏发展瓶颈。同时，西藏铁路沿线的原始生态一旦受到干扰破坏，短期内极难恢复。大批游人到西藏铁路沿线旅游，令人担心会不会重现其他旅游景点在黄金周期遭受人为破坏的景象。此外，西藏铁路沿线地质极为复杂，沿线的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风沙、雷电等灾害严重，把这条危险的路当作旅游专线开发，有没有考虑游人的安全？在这样的地方一旦发生不测，救援的难度非常大。因此，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认为，西藏铁路的首要任务是探索高原铁路安全运行的可能性，而不是匆匆忙忙就进行旅游开发。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首趟满载600名旅客的列车于本月1号上午11:05从格尔木出发，经过1142公里13个多小时的旅程，穿越西藏高原，最终抵达西藏首都拉萨。西藏铁路列车车厢的配置和飞机的机舱几乎一样，当行车海拔超过4000公尺时，列车开始弥漫式供氧，旅客如同进入氧舱。但即使如此，随车黄医生指出，600名旅客中有约20人出现高原反应。高原反应的主要表现是头痛、头晕、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心率加快、口唇发紫、血压升高、腿软无力、失眠、多梦等。身体素质较好者，一两天即可治不自愈，但身体素质差者，不是时间要延长。重度反应者则需要吸氧服药。另外一位来自北京55岁的女乘客，前天上车后因向出现头晕、胸闷及呼吸困难现象，紧急求医，最终她提前在石家庄下车，以免到了西藏首都拉萨更难受。能否适应高原反应的确考验入藏的游客。据表示，西藏铁路才刚通车，医疗设施比较简陋，在格尔木站之前没有配置医务人员，直到格尔木站才会上来医生护士各一名，且仅针对高原反应症状。在中共豪资412亿美元、长达1142公里的西藏铁路正式开通之际，流亡藏人、西藏人权活动组织以及西藏的异议人士在世界各国城市举行同步的抗议活动，认为西藏铁路将会摧残西藏的传统文化，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藏人将更加的边缘化，西藏的自治地位必将受到威胁。纽约时报也报道说，进入西藏运输信道的加强会加速以汉族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窒息西藏的古代精神文明，同时破坏那里的自然环境。西藏铁路将进一步加速汉人入藏的广度和深度，加速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在北京抗议西藏铁路致使中共难堪，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三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女性成员，6月30号北京至拉萨首发列车启动前一天，在北京火车站展示抗议西藏铁路通车的横幅，遭到中共警察的逮捕，事后数小时后被释放。参加这次在北京举行抗议西藏铁路通车活动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凯迪尼
凯菲女士特别发表文章，谈到她本人展开活动的目的、当时的具体感受和今后加大展开声援西藏活动的计划。文中指出，正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6月20号到26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第七届自由西藏活动营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培训会期间，聚集在德国参加培训会的该组织的三名女成员欧米、凯菲和卡迪本人决定在西藏铁路正式通车前赶往北京，用实际行动展开抗议，以引起媒体和世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6月26号，他们按照事先计划，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支通拉尊、凯特和托姆的陪同下抵达香港，并与其他驻香港分会成员进行商讨活动计划。6月28号，他们三人正式踏上前往中国首都北京的路。6月30号，西藏铁路通车前一天，他们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钟在北京火车总站从二楼窗户里展出写有中共信件西藏铁路为破坏而设计的大型横幅，抗议西藏铁路通车，并向来往民众表示，这个铁路是个骗局，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这是中国政府官方的政治运作，是为了破坏西藏而设计的。之后他们立即被迎面而来的中共警察强行带走，在审问数小时后才被释放。在北京举行抗议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凯迪尼·凯菲女士在文章中强调，中共兴建西藏铁路企图加大移民政策，强化军事力量，剥削西藏的生态环境，并侵蚀藏传佛教和文化，从而让藏人更加边缘化。她说，铁路开通后，更有大批汉人会涌入进来，而西藏矿产资源将会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藏人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生存将面临严重危机。这就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特地前往北京展开抗议西藏铁路通车的最终目的。他继续强调，他们的活动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印度、瑞士、葡萄牙、澳大利亚、波兰、南非、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以及更多国家的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西藏问题也随之得到了广泛宣传，同时让中国政府极为难堪。凯迪尼·凯菲女士最后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为藏人的自由展开更多具有实效的活动，以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主，制止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并将活动举办到西藏真正获得自由为止。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苯教起源于藏族本土的古老宗教，它在西藏高原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图观宗教流派中说，从藏王尼赤赞布到朗日伦赞之间还没有佛教之名，历代赞布都是用苯教来管理行政事务的。在西藏王城记中也说，吐蕃贡廷中有一个名叫敦纳敦的职位，有一人冲人，其职责是在赞布身边占卜吉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在朝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参与国家的部分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的决策。松赞干布以后一直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即赤松德赞时期，苯教在吐蕃朝政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唐书上说，赞普和丞相一年一小梦，三年一大梦，在梦会时有祭神之务，每次出征和对外宣战、朝廷中要院的外事活动等，都先要举行庄严的占卜祈祷仪式。在韩藏许多史料中记载，吐蕃和唐朝每次会盟时，主盟人中都有武者，赤松德赞召集佛教和苯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
以上是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